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宣布参加2020年的总统大选，他喜欢亲密接触的个人风格遭到质疑。科学家把气候变化称作是富人更富机制，我们的生活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另外，英国的哈利王子将为人父，他有哪些受人钦佩的品质？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我们首先来看本周简讯，大千世界。英国戴安娜公主的次子，有着一头红发和一脸坏笑的哈利王子即将要为人父了。苏克萨斯公爵哈利和公爵夫人梅根即将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哈利也将成为一个令人钦佩的成家立业的男人。去年哈利王子取代伊丽莎白女王，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王室成员。英国的一项公众调查显示，自信、幽默和活泼的性格是让哈利王子深受喜爱的原因。哈利和梅根一直把预产期作为个人隐私，肯辛顿宫只透露说预产期在春天。1997年，哈利的母亲戴安娜公主在巴黎车祸中去世，给哈利带来了无法想象的打击。全球千百万人观看了戴安娜的葬礼，分担哈利的痛苦。哈利积极投身反歧视精神疾病患者的运动，坦诚失去母亲后的痛苦。另外，在十年服役期间，他两次驻扎阿富汗，还驾驶直升机巡逻。哈利和梅根宣布，他们的新生儿出生第一天不会和公众见面，这是他的父母和哥嫂的惯例。巴基斯坦一家饭店的招待罗兹汉手托一碟煎饼，在狭窄的小巷里穿梭。自从被发现和一位美国明星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之后，罗兹汉萌发了登上大荧幕的梦想。罗兹汉今年26岁，来自巴基斯坦西北部。周围的人告诉他，他和热播电视连续剧《权力的游戏》中的小恶魔提利昂·莱尼斯特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在这之前，他连听都没有听说过这部幻想剧。不过他说，出名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罗兹汉和扮演小恶魔的演员彼得·丁拉基不仅脸长得像，就连身高都是135公分。罗兹汉说，他现在的愿望是到美国拍电影，并且希望和丁拉基联袂演出。罗兹汉说，侏儒症给他的生活造成很多困难，不过他说意外出名给他增添了信心，希望在拉马丹回家探亲期间可以找到自己的新娘。《权力的游戏》是 HBO 历史上最成功的电视节目。伯南斯拍卖行透露，下个月即将拍卖1979年星球大战中达斯维德的整套服装。这套服装有17个附件组成，包括达斯维德的黑色面具、靴子和披肩等等。拍卖行估计整套售价将在100万到200万美元之间。这套服装的主人布莱斯·埃勒有着独特的低沉声线，常常在首映式和签名会上，甚至在1978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扮演达斯维德。
Don't act so surprised, Your Highness.
伯南斯拍卖行说，即将拍卖的达斯维德服装是设计师约翰·莫洛和他的团队为1979年《星球大战》五部曲《帝国反击战》制作的。不过不清楚这些服装是否在荧幕上穿过。这些服装有皮革、呢子、真丝和玻璃纤维等材料做成，穿在身上非常闷热。埃勒说，有一次他连续几个小时穿着这套服装，结果因为脱水昏倒，医护人员为了救他差点把服装剪了。星球大战的服装和道具的拍卖价格高昂，2017年星球大战一部曲中的 R2-D2 机器人以将近280万美元拍卖成交，天行者卢克的光剑也卖得45万美元。这次拍卖会将在5月14号举行。史密森自然历史博物馆即将展出地球上37亿年以来的生命史，其中包括全球最完整的霸王龙化石。自从2014年以来，自然历史博物馆关闭了化石馆，耗资1亿1000万美元进行升级整修。目前将近3000平方米的展厅改建已经接近尾声，计划在6月初重新开放。 霸王龙化石将在新改建的展厅中展出，共同展出的还有700多件其他的标本，当然还有更多的恐龙化石。即将展出的霸王龙化石是1988年一位业余考古者在蒙大拿州发现的。前副总统拜登正式宣布要加入2020年总统竞选。民意调查显示，拜登在民主党20名总统参选人中名列前茅。可是拜登前两次问鼎白宫的努力都失败了，现在他受到更加严峻的质疑，包括他的年龄、政策立场，甚至还有他喜欢亲密接触的个人风格。他能不能赢得更加年轻、更多元化的民主党的支持呢？一起来看分析报道。
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这位前德拉瓦州国会参议员、奥巴马政府的副总统、不属于已经宣布参选的福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以及其他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不过尚不确定他能否达到他们的筹款水平。拜登在外交、刑法和国内政策方面的经验是其他总统候选人无法比拟的。拜登的政治努力在几周前曾经受阻，当时至少有7名女性指控这位76岁的政要在公共场合与他们进行了不当触摸、拥抱和亲吻，其中包括一名前内华达州副州长候选人。拜登随后发布了一段视频，他在视频中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辩护，称自己毕生致力于与不同的男性、女性建立人际关系，但他承诺要改变自己的行为。
我听到他们说的了，我明白了，我也会更加留心，这是我的责任。
拜登星期四在一段视频中说，明年的总统选举事关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及其国际地位。
我相信历史回顾这位总统的4年任期时，他所做的、所接受的一切都将被视为一个令人憎恶的历史时刻。但如果我们给特朗普在白宫待上8年，我们将永远和根本性地改变国家的特性，改变我们自身。我不能袖手旁观。
科学家把气候变化称作是富人更富机制，也就是说，今后潮湿的地区会更加潮湿，干旱的地区会更加干旱。那我们的生活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一起来看百样人生。
I guess I'm still absorbing all the loss that we have.
我们还在消化所有的损失。我开农场已经43年了，我种植玉米、大豆和饲料，还养牛。这个冬天很艰难，下了很多雪，土地全部冻结了。2个星期前才下了几场雨，雪一下子都化了，结果就造成了水灾，把一切都冲到了河里，一团糟。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没见过这样的水灾。
Before, not this kind of flood.
This is out of the ordinary. This is not a normal occurrence that takes place. Here was the.
这种现象很反常，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发生的，是你意料不到的最严重的灾情，造成了这一系列的问题。
We can't really tell if it's part of the long term.
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这是长期气候变化，不过这是气候变化的一种。我们还会经历更多的极端气候。
Extreme events taking place.We're worried about any more heavy rain.
我们担心会有更多的暴雨，可能会再次造成洪水爆发。另外，一些堤坝出现了裂口，大水削弱了堤坝系统。
Water was.
水位上升到这里，从下午5点开始，水开始漫进房屋，一夜不停。这就是塌方的地方。星期五早晨，我们被水包围了，无法去照看小牛犊。外面的水有5英尺深，我没法去给他们喂食。
Bawling all night,
牛犊整夜哀嚎，
made his heart broken.
我们的心都碎了。
Two calves are completely.
有2头牛犊被水冲走了，还有2头奶牛也死了。
My cattle herd.
我希望牛群会活下来，希望剩下的牛群会活下来。他们在冷水里泡了3天到3天半，受了很大的惊吓，现在生下了小牛，没有多少干地可以待，我也自身难保。
I'm not sure what this spring is going to bring us.
我不知道今年春天会怎么样，不过田里有很多垃圾要清理，肯定是晚种季节。你看田那边，看到那些白色的东西了吗？都是堆积的河沙，我们牧场的围栏也都没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放牧牛群。
Hopefully with some help and Mother Nature, we.
不过希望大自然可以帮忙，回到正常时期。不过至少需要两到三年时间，一切才能恢复正常。
Just really be nice.
如果我们有一片草地，可以留住一些水就好了。目前水土极易流失的杭灾作物土地面积太多，我想玉米的价格非常好，那是令人钱的事情了吧，大约7到8美金一普什尔。我想就是这个原因，很多草地被收割了，改种玉米，出口市场看好，乙醇项目也不错。一段时间里大家都向我们购买玉米，但我们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
We knew it wasn't going to last very long, and it didn't. So now it's.
现在都是杭灾作物，草地没了。
We're the number two ethanol producing state.
我们是乙醇产量第二大州，是一个重要的乙醇生产商，不仅供应内布拉斯加，而且供应全国和全世界，所以相关领域发生了重大改变。我们种植和养殖的所有产品利润空间都很小，我们也受到贸易纠纷的影响。暴雨让问题更严重，全州超过75%的地区都受到暴雨的影响。
这曾经是我曾祖父的农场，他很久之前就卖了，后来又被转卖，之后又被转卖了两次。我终于在1982年把它买了回来，我们渐渐地买下了周围的土地，正在付最后的贷款，所以很不容易。我们生产的一切都回到土地上。我有两个好儿子，一个非常贤惠的妻子，他必须不停地干活才能满足生活需要。我的小儿子希望回到农场来。他今年会回来分担一些农活。我们一直很坚韧，希望可以东山再起，继续务农。我不愿放弃。
I don't want to give up. Sometimes you feel like it, but I don't want to. Sometimes it takes a toll.
不过有时候务农真的让你身心俱疲。
简单的说，气候是供应方，社会是需求方，干旱就是供不应求，所以当水不能满足一定需求的时候，就出现干旱。地球上大约96%到97%的水在海洋里，那是咸水，只有大约3%的水是淡水，其中大部分被冻结在冰层里，所以地球上只有大约0.4%的淡水可以供我们饮用。我们是研究水的地球科学家，我们研究地球上水的流动，从下雨到下雪，从土壤湿度到地下水位。我们知道水资源随着时间在改变，会对社会有什么影响。这两颗卫星同时围绕地球运行，它们在离开地球大约450公里的轨道上运行，两者相隔大约250公里。这两颗卫星发射进轨道是为了相互观察，所以他们在围绕地球运行的时候测量对方在轨道上的变化。卫星之间距离的改变告诉我们这些卫星下方地心引力信号的改变。 GRACE 卫星的唯一任务是待在轨道里就行了，不需要在轨道中摘取任何东西带回到地球，也不需要给地球拍照。卫星的顶部有导航系统，就像我们手机一样，告诉我们卫星在测量这些数据的时候在什么位置，然后我们科学家就制作这些大地图，标出这些重力异常的地方。地球上最大最重、移动很快的物体通常是水，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些信号中大多数是水在流动。 我们预期的气候变化是富人更富机制，也就是随着气候变化，那些已经潮湿的地区今后会变得更湿，已经干旱的地区今后会变得更干，所以那些人口众多的干旱地区是我们要认真考虑的对象。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地球上的情况和我们预测到的是一样的，这些干旱的地区会更干旱。随着人口增长，大家希望住到阳光充足又景色宜人的地方，比如加州又靠近海边。不过我们必须考虑的是，这些地区有没有足够的水源来满足人口的增长。令人鼓舞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有几项技术可能是未来可行的解决方法，其中之一是净化水，通过强力化学剂或者其他净化手段重新利用厕所用水。从厕所到自来水管是令人兴奋的技术之一，有人可能会起鸡皮疙瘩，不过这实际上是非常安全的。
Sitting inside of a gigantic scientific instrument.
对我来说，你就像是在一个巨大的科学仪器里。我们利用科技，用一个几乎无法想象的规模来处理废水，制造饮用水，再把水提供给公众饮用前，我们必须清除其中的荷尔蒙、海洛因、病毒和细菌。有时我想，科技和工程的部分很容易，可是审议却需要很多年。事实上，我们花了16年，召集公众，开了成千上万次会议，才让公众接受从废水净化而来的饮用水。
Water weighs a lot, 8 pounds per gallon. When you move a pound,
水很重，每加仑重8磅。你移动1加仑水，就要移动8磅的物体。所以你想象一下，今天通过这个项目，我们要把1亿加仑的水变成饮用水，也就是每天要运输大约38万吨的水。因为我们重新利用被处理过的水，所以可以不受气候周期的影响。
Process, we're taking the variability out of the weather cycle.
This facility is the largest potable reuse project in the world.
这个设施是世界上最大的再生饮用水项目。我们把用过的水通过一个先进的净化过程，利用微氯反渗透，然后用含有过氧化氢的紫外线。在经过这3个处理步骤之后，污水基本上已经变成了蒸馏水。
For us, it's extremely important.
这样做对我们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依赖雨水，就无法充实盆地的水源。去年整个一年，我们的降雨量只有11厘米。我们通过再利用水，而且是大规模的再利用水，来保护水源。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漫威的最新影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登上了新高峰。另外，第一代移民有哪些跨文化的心路历程和遭遇？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漫威的最新影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标志着超级英雄世界的巅峰和终结。影评人士说，这部3个小时的电影是一场视觉盛宴，也是一个圆满的结局。那我们就请影评人士和业内人士来讨论一下这部电影的意义和漫威电影世界的未来。
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中银河系的霸主灭霸，在一场扣人心弦的大战后，让地球的一半生命化作尘埃。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是上一部的延续，也是这一系列的最后篇章。漫威世界中的所有超级英雄聚在一起，与法力无边的灭霸进行最后一战。华盛顿邮报漫画文化记者大卫·贝当古说，这部电影有望成为所有重磅大片中的最重磅大片。
《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是最后一章， 他通过过去十年里多部系列电影的相互关联进行叙事，这是我们前所未见的。这是漫威影业的第22部电影。
是什么元素让这部电影成为了重磅大片呢？扮演蚁人的保罗·路德说，在所有元素中角色才是关键。
These characters are archetypes, and
这些角色都很典型，能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这个电影系列成功的主要原因。
It's really the main thing that makes the movies work.
雷神的扮演者克里斯·海姆斯沃斯说，故事情节也很重要。
I think it's the darkest in some ways.The sort of wacky.
从某些方面来说，我认为这部电影是最黑暗的，在其他地方却有一些搞怪。它的核心是一部真正的戏剧。一方面，它的剧情并不复杂，由角色驱动；而另一方面，这部电影使用了你能想象到的最昂贵、最庞大、视觉效果最惊人的特效，让它成为了一部视觉大片。
Biggest visually stunning smorgasbord effects-driven film you could ever imagine.
复仇者联盟系列的先驱钢铁侠的主演小罗伯特·唐尼说，一部大片需要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部电影最后的八分钟可能是整部电影中最好的八分钟，因为每个人都参与其中。
好莱坞业内人士 Slated 首席执行官斯蒂芬·帕特诺特表示，抛开情节和人物不谈，一部大片需要金钱的支撑。
迪士尼拥有漫威系列和星球大战系列，更不用说他们拥有的皮克斯和所有适合家庭观看的动画了。他们显然拥有一个大片工厂，因此这创造了数十亿美元的票房收入。之后他还带动了电视和主题公园、玩偶等等。
在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首映前，美国各地的电影院都提供了所有22部漫威电影的超长放映。
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根据他们的预售和宣传，如果它的票房接近30亿，我不会感到惊讶。
30亿当然指的是美元。贝当古说，复仇者联盟系列电影的完结也标志着漫威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超级英雄世界的种族会越来越多样化。
漫威影业正在为一名亚洲超级英雄进行全亚洲班底合拍的前期制作，他们已经证明这类英雄是有受众的，不仅仅是这些受众，复仇者联盟系列电影最初的观众也想看这类电影。
Stay on.Hey, Ms. Potts. If you find this recording, don't feel bad about this. Part of the journey is the end.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所属的102画廊举办了一项别开生面的展览。参加展出的艺术家都是第一代移民，他们凭借艺术作品来抒发跨文化认同的心路历程和遭遇。
一场别开生面，结合影像、现场表演、摄影、绘画以及装置艺术的展览，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所属的102画廊展开，名称叫做“连字符美国人 ”（American）。艺术家亚历山德拉·德拉福卡然以及彩德·马康南是联合策展人。
Hyphen American is a show that's really trying to gather.
连字符美国人这个展览试着去集合一群对自己移民身份有深刻体认的艺术家，当他们去到世界各地以及展示艺术时，他们的身份如何受到影响。我们选择展出的艺术家都经常面对这个议题。
这个展览想表达美国人的定义是包罗万象的，并不是只有一种。
德拉福卡然是伊朗裔美国人，而马康南则是埃塞俄比亚裔美国人。在书写美语中，过去会在出生国与美国人之间用连字符号连接，表示不是在美国出生规划的美国人。
Woman, mother, divine.
Tonight, as part of Hyphen America, I presented a piece titled Motherland, which explored my.
今晚为连字符美国人展览，我带了叫《祖国的表演》，探讨我母亲与我。及我们出生地喀麦隆的关系，我想表达我的非洲文化认同与我的美国传统结合融入在一起，所以这个表演是关于我身体里面所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运动。
马赛林说，身为第一代移民是一种福分， 但同时也是一种诅咒。
Is that you carry your parents' burden, which is this desire of the.
因为你富有来自父母亲的期望，就是你父母亲想要的美国梦，同时试着适应美国文化。很多时候，这就像你穿越不同的，但是不会有交集的世界。
伊朗裔的艺术家穆杰德·瑞宰波尔展出了一系列四张的图像。他说，每一张图都代表他试图认同一个完整的规划美国人身份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Iran, and I moved to the U.S. when I was 12 years old. And the first.
我在伊朗出生成长，在我十二岁时移民到美国。我人生的第一部分以及我人生的第二部分经常用各种方式沟通，所以这件作品是对一个分成两部分人的回应。
带连字符的美国人一词在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是负面的贬义词，用来嘲讽规划的美国公民只是半个美国人。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公开反对连字符的使用，认为规划的美国公民不等于带连字符的美国人，而带连字符的美国人不能称作是美国人。今天世界文化熔炉的美国对这个词有了完全不同的诠释。来看展览的凯文·麦当劳这么说。
I guess I would interpret it as art coming from.
我想我的解释是来自一群复合的非白人身份艺术家的艺术创作。
马康兰则认为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是带连字符的美国人，唯一不带连字符的美国人应该只有美国的印第安原住民，而这个展览的本质就是爱国主义。
To me, this is patriotism at its best.
对我而言，这个展览是爱国主义的最高表现，这就是成就这个国家的原因，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能来到这里，找到他们安全的家。
在现代美语中，一些表达规划的美国公民情形时，连字符已经省略不用。
卫生专家把疫苗称作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在今年的世界免疫周期间，世界卫生组织推出了全球第一种疟疾疫苗。科学家还在测试 HIV 疫苗和开发癌症疫苗。
问任何一位儿科医生关于疫苗的问题，你都会听到这样的回答。
Well, without a doubt,
疫苗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因为有了疫苗，数百万人的生命得到了拯救。
Through,
通过全球疫苗接种，我们在1970年代消灭了天花，现在我们可能即将消灭脊髓灰质炎。
Eliminating polio.
脊髓灰质炎曾使每年35万多名儿童瘫痪，直到一种疫苗阻止了这一现象。
We're now down to few.
我们现在减少到不到20例，而且只有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这两个国家已知存在传播的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
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正试图将这一数字降至零。某些疾病，比如天花、脊髓灰质炎和麻疹，只能通过人际传播。
And if you can break the chain,
如果你能打破人际传播的链条，你就能根除这种疾病。
大多数可以通过疫苗预防的疾病都是由病毒引起的，但是现在有了一种针对疟疾的疫苗。疟疾是由寄生虫引起的疾病。
This is the first vaccine against the human malaria.
这是第一种针对人类疟原虫的疫苗。寄生虫是非常复杂的生物体，比病毒或细菌复杂得多。这就是为什么花了30年时间才研制出第一种疫苗。
防止其他寄生虫感染的疫苗也在研制中。
我们正在开发针对被忽视的热带的新疫苗，如血吸虫病和钩虫感染，以及恰如斯病和利什曼病。
科学家们也在开发抗癌疫苗。疫苗已经可以预防宫颈癌和肝癌，其目标是预防乳腺癌和其他主要杀手。另一个巨大的收获是在艾滋病毒领域，南非正在进行艾滋病毒疫苗试验和实验室研究，以开发自动抵抗人体血液中的艾滋病毒的抗体。有效的药物已经可以预防艾滋病。
我们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种疫苗，这不仅仅是为了阻止这种流行病，而是为了终结这种流行病。
一个没有毁灭性的疾病的世界将是一个更多人能够养育健康儿童谋生和摆脱贫困的世界，这将是一个从人民到国家都能繁荣昌盛的世界。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感谢收看，我是叶凡，再会。
接下来的创业节目，我们要前往密西根州的底特律，访问社交俱乐部李荣公司的业主塞巴斯蒂安，这是一家让底特律保持时髦的理发厅。然后我们要拐到纽约州的布法罗，跟城市餐饮卡的创造者帕特里克谈谈，他的产品让传统的优惠券面目一新。欢迎观看创业节目。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就只好自己找点事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 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节目。我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安东尼·韦恩大道上，我们要访问社交俱乐部的业主塞巴斯蒂安。这家理发厅提供的服务远超过理发，让我们去听听他的故事，也许我们还可以让他帮助我们整修一下门面。理发师的行业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1308年，最初是英国伦敦的尊荣理发师公司。除了理发和刮胡子之外，理发师还会做手术、治脖子、灌肠和拔牙。塞巴斯蒂安担任理发师多年，不过当他发现一个让社交俱乐部开业的机会，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的时候，他使出浑身解数来实现这个目标。
我的名字是塞巴斯蒂安，我是社交俱乐部理容公司的创办人。我们的使命是创造一个影响社区和自然环境的理发店体验。
他这个人怎么样？从一个理发师的角度看，还有当然作为一个朋友。
暂停，停停停，起来，等一下。你知道吗？这很有趣，因为他来这里已经几乎10年，所以就我们的交情来说，我们已经建立了特殊的关系。他并没有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和其他的顾客谈话。我是说，我们来这儿，我们开玩笑。他取笑我的头发，我取笑他的衣着。他是我认识的理发师里唯一不为自己理发的一个。你知道，瞧瞧他的尊容，瞧瞧他，我们之间的友谊可能超过理发师和客户的关系。不过他绝对是个有眼光的人，他把整个事业从自己想要成就的事业里边啊规划出来，而且呢，我为他到目前为止的成就感到自豪。
好，所以呢，先跟我们说说你是谁，还有你的一些经历、教育，以及在哪儿上的大学，尽量跟我们谈谈好吗？
好，我叫塞巴斯蒂安，是社交俱乐部的创办人，曾经是这儿的维恩州立大学的学生，研究公共关系。当我还是这里的学生，我在叫做沙龙 X 的沙龙工作，我在沙龙的环境里学到很多的东西。但我想创办一个理发厅，懂吗？所以我在那儿工作第二年，我跟业主开玩笑说，嘿，有一天我要拥有这个地方，是吧？还说我会跟你买过来。我好像说我有，我不清楚，$5000吧，够吗？他就笑了。所以后来这个数字一直增加到$10,000，然后是$15,000，$25,000。
就像吸引力定律。
对对。
你热切的希望得到它吗？
没错，我知道呢，我的这个学位呢，是在我学业并没有真正帮助我。我在课堂上想我在做什么，你知道这样的集会场所过去非常的隔离，所以呢，说白了就是根据你的发质，你知道吗？我能剪这种发质的头发，或是我能剪那种发质的头发。如果我不能剪你的发质的头发，就好像你不欢迎，或是人们来这儿感到不自在。所以我非常刻意的雇佣那种能剪各种发型的人。所以呢，现在我们这儿有开放的论坛，有对话，你知道，跨越种族、跨越性别、跨越性取向等等，这样的谈话和环境都会变得非常的有趣。
从前的理发师做完一个手术，会把血腥的绷带缠在柱子上，这就是理发厅红色漩涡柱的起源。所以你缠住这个人，你缠住他，不断反复的要求，这事儿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大功告成？用什么法子？
这是一个好故事。我在这里工作了第二年呢，我写了一份营运计划，叫做校园理发。校园理发是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免费理发的想法。那个时候呢，前业者正打算离开，所以他忽略了一些该为维恩州大做的事情，而维恩州大因此也不开心。所以我向大学提出了免费理发厅的建议，他们说，哦，不，这办不到，这不可能。
等一等，这事情发生在校园里。
对，
所以说那是维恩州立大学的产业。
对对
对。
我花了两年发出了7封的这个信来声援，还有$27,000，终于让他们相信我这个人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我是个正确人选。
这需要很多的韧性，我是说，而且我希望其他人也理解这一点。对创业者来说，不永远不意味着拒绝，而是尚未同意，这就是我们的说法。
所以我必须说服他们，我是能执行这个梦想计划的正确人选。在某个时候，我已经自己说了，我写了运营计划，存够了让自己相信可以获得这个地方的钱，差别就在这里。
很不可思议，我是说，当塞巴斯蒂安刚开始，我们的关系还很新，才刚结婚，你知道吗？我们刚有个婴儿。
哇！
所以很多事情都在发生，而且他要加紧努力，让他预料的事情实现，这是非常不简单的。
所以你是怎么样拿到我们所说的$27,000的呢？
我存下来的，你知道吗？人们说要讨、要借、要偷，我除了偷以外什么都做了。后来呢，盖比怀孕了，我打电话跟我老爹说，嘿，老爸，我们怀了孩子了。他可乐了，但他说，也许你该找个真正的工作，你知道，就像做爹会说的，对吧？所以我研究了，找了一个真正的工作，是吧？我开始为买房子而存钱，我存了大约$10,000。一天我开车经过这儿，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个地方还在，而它是属于我的。后来我说，盖比，我们不买房子了，我现在有$10,000，我要再存$10,000，然后我要做这个生意，我要带着最后一份营运计划重回维恩州大。其他的$7,000是我打电话给顾客说，你知道你每年在理发上花大约$1,000，你为什么不为下一年预付我$700呢？
哇，
是大约有10个客户这么做了，我就拿到了另外$7,000。
这很聪明。所以你没有贷款，你没有借钱。
对，
你没有贷款，而是提供服务。对外面的一个有梦想的创业者，你能够给他们提供什么最好的建议呢？
不要欺骗自己。你知道，也许你的父母希望你成为一个医生、一个牙医或者其他专业，对不对？而我认为遵照这条途径是对自己撒谎，你知道吧？对，就是对自己不够忠诚。我认为重点是要告诉自己，真正致力于成为你应该成就的。
底特律位于一个巨大无比的岩床之上，覆盖面积超过5.6平方公里，道路长达80多公里。有人估计，在底特律大都会地区的底下，有足够使用7000万年的盐。
所以我想你头发要怎么理？
我脖子上的毛发长了点儿，就稍微剪短一点吧。
没问题，没问题，听来不错。
好，所以这个地方绝不仅仅是个理发厅。所以你在这儿还有什么其他的别的事情吗？
我认为让我们的理发厅更有意思的是我们的对话。理发厅论坛是我们做的事情之一。这个论坛是每个月的小组讨论系列，我们邀请有意思的人来讲他们自己的故事，关于他们如何从贫穷而致富，或者是如何打造他们的品牌，或者建立自己的公司。而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来策划那种真正有影响的对话活动呢？
你和主讲人对话，和观众之间也有互动吗？
有，这才是主题呢。这是介于观众和你知道主要人物之间的问答，而我只是主持。这为一个真正开放坦诚的对话奠定了基础，谈的是如何从一个起点发展到另一个起点。
所以你觉得这对你的生意有什么影响吗？
是进行得很棒，这是建立关系的好方法，你知道，是个强调我们的作为的好方式，把我们的商店和这里的一些人才凸显出来，这也是跟一些做有趣的事情的人联系的途径。但是说真的，重点是鼓舞那些奋发向上要成就自我的人。
我想听听你们的宏图，老熊有什么计划吗？
你知道，在未来5年左右，我们想要在全国33个不同城市开100家店。我不认为有人这么做过。目前存在的种族或者多元文化理发厅的概念还没有以加盟店的方式出现或像我们希望那样扩展。它不仅是财务方面的发展， 请你想想，当我们在全国范围，
那是个非常大的变化，
100个理发厅论坛，没错，试想，当我们可以在一个星期内理3000个发，试想那是多少种头发。There are a million ways
to start a business, but how did Sebastian? 创业的方式有上百万种。塞巴斯蒂安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来看看。他开始的时候大约有27000美元的银行存款，信用评分为700分。他第一年的营业额为132000美元，生意亏损经营。他投下大约50000美元创办社交俱乐部。他用来形容做生意成功的一个词儿是想象力。嘿、hey, 老兄，我的脸从来没有这样平滑过。
太棒了，
太好了，多谢老兄，我祝你生意兴隆，我相信你会在全球宏图大展。
谢谢，我全力以赴，赞。
好的，我们以后见。
好，回见。
再见。
哎，多谢兄弟，
加油。要保持优势，你必须仔细检查营运计划，减少任何不必要的开支。你不能够一开门营业就期望生意忙碌。塞巴斯蒂安开创自己的独特风格，看来社交俱乐部将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场所。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 Social Club 的链接。我在纽约州布法罗市的大街，我要访问城市餐饮卡的创办人帕特里克。这是一家促进本地餐馆业生意的公司，让我们听听他的故事。优惠券的创始人就是可口可乐的发明者约翰·彭伯顿。这个亚特兰大的药剂师在1887年提供赠券，让人免费尝试新的汽水。近年来，优惠券的使用已经下降，原因是有效使用期的缩短和更多的购买条件。帕特里克一直是个创业家，但是城市餐饮卡的想法出现，他马上抓住机会来支持当地的生意，并让优惠券看来很酷。
我叫帕特里克·菲南，我是城市餐饮卡的共同创办人和执行长。在城市餐饮卡，我们的使命是为美国的人民、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创造紧密的经验。
我想了解你，所以跟我谈谈你过去的教育、工作经验，你是怎么想出这个点子的？
好的，我大学没有毕业，进入平面设计，并开创了一本叫做《街区俱乐部》的杂志。当时是布法罗市曙光出现的时期，但当时的前景呢，并不像今天这么光明。所以在2010年，我们有个想法，要创造一个产品，可以把所有这些很棒的新饭馆呢联系起来，最终促使人们支持本地的产业，那就是可以在本地饭馆里使用的第一版城市用餐折扣卡诞生的时期。所以呢，人们可以购买一叠卡片，里面有50元、10美元的折扣卡，在餐馆消费30美元就可以用一张来减价10美元。
你关心什么？
我为什么关心？
你为什么要关心本地的生意？为什么要关心市面？动机是什么呢？
你知道，长久以来，我认为人们抛弃了像布法罗、比斯堡、底特律和克利夫兰这样的城市。你知道，铁锈地带的城市被扔下衰亡，我们关注像布法罗这样的城市，然后看到了机会。这里的许多组织，包括我的公司，都试图想办法，像我们该如何把这个城市变得我们想住的地方，怎么才能把它变成一个有活力的美好居处呢？比方说，有些你能做的小事可以支持当地的产业。你知道，比起支持连锁产业，更多的钱留在社区，而更多的钱留在社区就意味着更多的本地的工作机会。正是，所以呢，我们总是把事情说成是一个有三重底线的商业模式。我们讨论人，所以你怎么来支持跟你合作的人，为你工作的人；谈地球，所以你怎么避免对地球或你的社区造成负面冲击呢？然后很明显的是繁荣和利润，这些真的很重要。所以在2007年 当我们开展街区俱乐部，到2011年，当我们开始推动城市餐饮卡，我回顾那4年，人们对不随俗去上大学和高中，在大公司工作以及搬家到郊区的人，通常有更多的包容，对不对？
是的。
所以现在有更多的人接受，你知道，居住在城市，尝试新的东西，发挥创意，开始新的事物。而从2011年，当我们开始推动城市餐饮卡，哇，那简直真是，现在我们无时无刻都看到创业的消息。
我想要深入了解城市餐饮卡的创始过程，你怎么开创这个模式的？实体卡片外观、感觉还有设计，你怎么把它推进市场呢？
你知道，我们都帮忙打电话给餐馆业主为卡片促销。我们认为这样做只要做一次，我们以为这将是一个有趣的分支项目，所以街区俱乐部的团队负责品牌和策略的机构挑起了一切，我们很快就把它推进市场，所以这个形式迅速起飞，因为它很有意思，而你可以买给自己也买给别人。
好，所以告诉我们你是谁，我们今天坐在什么地方。
我的名字是帕特里克·莱恩，我拥有胖子鲍勃的烟熏厨房饭馆，位于布法罗市中心。
你如何加入城市餐饮卡的？这个过程怎么进行的？
我们想要吸引更多的顾客上门，这是让我们达到目的的机会。采用餐饮卡是一种工具，而且也给我们的顾客一点奖励。我们通常不给的那一点折扣。
给顾客一点折扣。10美元，那不会要了你的命吧？考虑到成本和利润，一个新的生意经过一段时间，如果他们尝试后喜欢再度上门，你的顾客群不就扩大了吗？
绝对是。
根据 coupons.com， 数字折扣券的使用者家庭收入较高，家庭规模较大，受过较好的教育，购物更加频繁，而且每个月花在食品杂货的钱也比较多。
所以在2014年，我们向西纽约蓝十字蓝顿和他们的母公司 Health Now 推荐这个项目，这将让他们成员使用我们的商业关系、我们的计划、我们的传递机制以及我们的平台，有助于他们的健康。这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成功，证明我们为该公司规划的蓝图是合情合理的。我们随时可以，除了刚开始的一叠卡片以外，我们对该公司有更多的功能。
蓝十字蓝顿和城市有什么相关的活动吗？
改善健康就是一切，是我们的印记，这是事实。如果你没有健康，你就一无所有。我们在实现健康这个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如果我们能把它引进某人的生活中，他们使用这一张卡片到一个可以有互动的地方，无论是看比赛还是和朋友聊天，不都是很健康吗？
我认为这很健康，而且因为是买一送一，他会鼓励夫妇、朋友和人们结伴而行，做出健康的选择。纽约西部有55000多个小企业，小企业雇佣美国大约50%的员工，占新创企业就业机会的一半以上。你怎么赚钱呢？
我们有几个不同的赚钱途径。在消费者方面，我们的应用程序即将问世，每一次有人在饭馆用一张卡片，我们就赚钱。在企业层面上，通常有一笔安装费，那些是你知道长期的合同，我们通过确保商家关系和开发产品来赚钱，所以我们是两种赚钱的方式。
对于某个人，你知道工作苦不堪言，或是想换个工作，或是心怀不切实际而无法实现的梦想，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认为有很多不好的经营理念，
不仅要你的母亲和兄弟都得喜欢，是吗？
当然是啊，有许多不好的点子，我就曾经有许多不好的想法。我们谈了很多早期失败和经常失败的例子，人们，没有人喜欢失败，那是很难受的。
不，那是糟透了。
不仅昂贵，而且让你沦入更糟的地方，
那会摧毁你的自尊，你想要放弃。
我认为首先思考经营理念是非常明智的做法，只要允许，在你向银行取得大笔贷款或投资或筹款以前，需要在基层试一试，我认为这非常重要。而许多企业者并不这么做，他们没有学一些基本的会计课程来了解像现金周转、收益损失和财务报表等事情。只要一些基本的东西就可以帮助你，因为当你不但有创意，而且有能力做出明智的商业决策，或者根据一些好的数据做出大致 知情的商业决策，你的成功几率就会高很多。
你估计城市餐饮卡和你自己的前途如何呢？
我观察我的水晶球，不，我在开玩笑。但是对城市餐饮卡的我们来说，我们真正想要做的是建立这个了不起的商人网络。我们未来几年想要在大约80到100个城市里发展。我们想要继续推动人们进入这些伟大的、向我们的社区支持的这些当地的企业，而且我们正在把公司数字化，所以我们真的把城市餐饮卡变成一家科技公司，这一个很棒的项目。你可以免费下载应用程序，你可以免费使用它，所以我已经改变了一点我们的商业模式，为消费者打破门槛。无论你住在哪里，都非常容易操作，只要下载应用程序就可以了。你可以找新的饭馆，对商家也很便利，
前途无量。
是，我也认同。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好的产品，我们有一个伟大的团队，好的伙伴，我们有成长潜力，但不是为了成长而成长。我们希望逐渐有利可图，我们希望成长并做出明智的决策。我再次强调，我们要紧盯着我们谈过的三个底线：人、地球和营业能力。
多谢你们今天接受我的访问。我不仅因为城市餐饮卡进入底特律能让我使用而感到兴奋，还预见到你们未来几年的发展愿望。
棒，
感谢你分享令人鼓舞的故事。
谢谢光临。 There are a million ways to start a
business, but how did Patrick do it? 要开展事业的方法有上百万种，然而帕特里克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看看。他从银行里大约有25000美元存款开始，花费50000美元开展业务，第一年收入大约100000美元，一直到第四年才停止亏损。他从以前拥有的第二家小企业提供资金给城市餐饮卡，帕特里克用来说明事业成功的一个词儿是坚韧。城市餐饮卡的创办人无疑有一手的好牌打，他们为人们创造了合理的理由去光顾当地的餐馆，在商言商，保守是聪明的做法。但有时候你的一张王牌可能就是你的制胜关键。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 City Dining Cards 的链接。
首先我明白，无论如何我们都会经常失败，但失败对我而言是说，如果我们遭遇一些小的挫折，他们只是让我们学习生意，让我们做得更好。而要做到这一点的方式是要采取经受得起的步骤。我不求一步登天，却摔得鼻青脸肿，因为有时候你爬不起来，所以我要采取小的承受得起的步骤，那会花更多的时间来登顶或完成你的目标，或者在辛苦一场后，你发现许多不同原因让你无法成功。你没有志同道合的伙伴，你没有做足研究，你对他根本没有热情，或者你太忙了。所以花很长时间，我尽可能多做研究，我找最好的人来帮我，而且我必须对他保持超级热情。有时即使该做的一切都做到了，我还是有75%的时候失败。
在下一集的节目中呢，我们要前往佛蒙特州的蒙彼利埃访问同伍德的业主多利，这是一家生产单一来源的非混合蜂糖产品的独特企业。然后我们要前往密西根州的哈姆特拉米克访问橄榄球仓库的业者克里斯，这家结合橄榄球和保龄球的自制后院运动项目，让我们看看他如何创造一个必然会成为新的全国消遣的活动。可不要错过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啊。
This is the big question. Super Bowl this year?
Yeah.
Come on, please. Yeah. Please, I'm begging.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